欢迎收听，今天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深度解读，内容来源呢是 AMD 公司刚刚发布的2025年第三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我们的目标就是带你快速了解一下 AMD 最近的状况，挖一挖他们业绩增长背后到底是什么在驱动，特别是大家都很关注的 AI 还有数据中心这块，他们是怎么布局的，未来打算怎么走。
对，
直接说重点吧， AMD 这个季度营收和盈利都创了新高，整体看相当亮眼。
确实是这样， AMD 现在可以说是乘上了 AI 的东风，再加上他们自己产品执行力一直挺强的，所以正好在一个关键的加速增长期。你也知道吗，科技这行变化太快了，想把握整个行业的脉搏，深入看看像 AMD 这种核心玩家的业绩和战略就特别重要。这份记录信息量挺大的，值得咱们一起捋一捋。
好的，那我们就来详细拆解一下这份财报。先看几个关键数字啊，第三季度营收达到了92亿美元，
哇，
对公司历史新高，年同比增长36%，这个数字不光超了他们自己的预期，也比市场普遍想的要高。
很强。
然后每股收益是1.20美元，也稍微比分析师预测的好一点。还有一个点，他们的自由现金流增长超过3倍，这个也是新纪录。
现金流非常好，
感觉这个增长势头非常猛啊。那具体是什么在推动呢？
这个 CEO Lisa Su 在会上说得很明白，主要就是三块，数据中心的 AI 业务，伺服器的 EPYC 就是骁龙处理器，还有就是 PC 上的 Ryzen 锐龙处理器，这三块的需求都非常广泛，共同推起来的。
多点开花。
对，他特别强调，这标志着 AMD 增长轨迹的一次明显提速，就不是某个业务单兵突进，而是说核心的计算业务在扩张，同时呢，快速增长的数据中心 AI 业务也给力，两者结合带来了营收和盈利能力的大幅提升。如果我们将此与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的话，这就很清楚地反映出全球对算力的需求那真是持续，甚至可以说是指数级的增长， AMD 明显是抓住了这个机会。
行，那我们把焦点放到数据中心部门，这个部门自己营收也达到了43亿美元，也是季度记录，年增长 22%， 听起来这里面有两大引擎在发力。
没错，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Instinct AI GPU， 特别是那个 MI350 系列，它的出货量在快速增加，这是主要动力之一。另一个就是 EPYC 服务器 CPU 了，第五代产品代号叫 Turin 的那个，它的采用率提升非常快，这个季度 Turin 贡献了 EPYC 总收入的差不多一半。
哇，这么快。
对，而且上一代的 EPYC 产品卖的也还不错，挺稳健的，这说明市场对 AMD 服务器 CPU 还是挺认可的。
在云市场这块，好像 AMD 的进展特别明显，我看记录里提到了不少。
非常显著，他们对那些超大型云服务商，就是我们常说的 Hyperscalers， 像谷歌云、微软 Azure、 阿里云，这些对他们的收入也创了新高。就光是第三季度，这些大厂就新推出了超过160个基于 EPYC 的云实力，就是云服务器配置，现在全球范围看，基于 EPYC 的公有云实力总数已经超过1350个了，比一年前多了差不多 50%。
这个增长速度确实挺惊人的，这背后是不是也有 AI 的因素在里面？
哎，这里有趣的一点是，是的，你想想云服务商为什么这么积极地部署 EPYC 这种通用 CPU 呢？部分原因恰恰就是为了支撑他们那个越来越大的 AI 工作负载。
哦，怎么说？
比如跑 AI 推理服务就需要大量的 CPU， 所以你看 AI 不光是直接拉动了 GPU 的需求，它也间接变成了 Server CPU 业务的一个很强的新催化剂，很多客户已经在规划说未来几个季度要更大规模的部署 CPU 来应对 AI 服务带来的算力压力。
明白了，那云市场之外呢，就是传统的企业级市场表现怎么样？
企业级的 EPYC 服务器销售也挺好的，同比和环比增长都挺可观，他们拿下了不少次服500强的大单，覆盖了科技、电信、金融、零售、汽车好几个行业。现在基于第五代 EPYC 的伺服器平台已经有170多款设计了，选择很多，而且他们也展望了未来，下一代 EPYC 代号 Venice 预计2026年初，现在芯片已经在实验室里跑着了， 据说表现不错，客户兴趣也挺大，很多云厂商和 OEM 已经在搞基于 Venice 的平台开发了。
好，那接下来看看真正引人胜数的部分了，就是数据中心 AI 这块。会议记录里说 Instinct GPU 业务在加速增长， MI350 销量激增， MI300 的部署也在扩大。
是的，这块的案例确实挺有说服力的。比如说 Oracle 甲骨文云，它是第一家公开提供基于 MI355X3 的超大规模云厂商。还有像 Crucial、 Digital Ocean、 TensorWave 这些算是新兴的云服务商吧，有人叫他们 NeoCloud，也开始提供基于 MI350 系列的公有云服务了，这就让更多客户能用上 AMD 的 AI 硬件。
那开发者和 AI 公司用得多吗？毕竟硬件再好得有人用才行啊。
对，你问到点子上了，这方面进展也不少。 IBM 和一个叫 Zyfrow 的公司都宣布要用大规模的 MI300X 群来训练他们未来的大模型。Cohere 呢，也在 Oracle 云上用 MI300X 训练他们的 Command 模型，然后在 AI 推理，就是模型跑应用的那个环节，像 Character.AI 还有 Luma AI 这些挺火的创业公司，现在已经在 MI300 上跑生产级的推理负载了。
哦，推理也开始用了。
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 AMD 的 AI 架构不光能训练，在推理这种要求实时、要求成本效应的场景下也有竞争力了，就是他们说的那个 TCO 总拥有成本优势。
硬件在加速，那配套的软件生态 ROCM 怎么样了？这个好像一直是大家很关注的点，毕竟要挑战英伟达嘛，软件是关键。
对，软件生态确实是关键中的关键。 AMD 这次也重点讲了 ROCM7 的发布，说是目前最先进、功能最全的版本。按照他们的说法，跟 ROCM6 比，新版本在推理性能上最高提了 4.6 倍，训练性能最高提了3倍，还加了不少新功能，比如那个无缝分布式推理，让搞超大模型更容易了，还有跨硬件代码的可一致性也增强了，企业级工具也更完善了。
性能提升听起来很厉害，这是不是意味着 ROCM 对开发者来说更容易用了，接受度更高了？
AMD 肯定是在往这个方向努力，他们一直强调那个开放软件战略，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效果了。比如像 Hugging Face 还有 VLLM 这些在 AI 圈子里很有影响力的平台和项目都直接给 ROCM7 贡献代码了。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了，一个开放的软件生态跟英伟达 CUDA 那种相对封闭但是非常成熟的生态比，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硬件平台的成功？ AMD 明显是在赌开放这条路，想努力把自己的生态建起来，吸引开发者过来。
那未来的 AI 硬件呢，有什么计划？
他们预告了下一代 AI 加速器，叫 MI40 系列，还有一个叫 Helios 的机架级解决方案，计划都是2026年推出。
机架级方案 Helios？
对， MI40 据说会用新的计算引擎和更牛的内存技术，目标就是给最难的 AI 训练和推理带来性能飞跃。而 Helios 这个概念更有意思，它不光是 GPU， 是把计算 MI 系列 GPU 网络用了他们收购的 Pensando DPU 和以太网卡都整合到一起的一个完整机架，目标是重新定义数据中心规模的 AI 计算性能和效率。
提到 Helios， 他们还说了去年收购的 ZT Systems 团队，还有最近跟 Sanmina 的合作，这背后是有什么战略考虑吗？
对，提到了去年收的那个 ZT Systems 团队，他们给大云厂商做定制 server 和机架特别有经验，这正是开发 Helios 这种系统级产品需要的。然后最近呢， AMD 把 ZT 的制造业务卖给了 Sanmina， 同时跟 Sanmina 签了个战略制造合作协议，这个操作目的很清楚，就是想利用 Sanmina 全球的制造能力，让 Helios 这种又大又复杂的系统将来能量产，而且是大规模高效率的部署出去
啊，为了量产铺路。
没错，这种对大规模部署能力的关注也正好为咱们接下来要聊的那个大合作打下了基础。
是的，就是那个让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的合作，跟 OpenAI 的协议。我看记录里说这是个多年的协议， OpenAI 打算部署总共 高达六吉瓦 gigawatts 的 AMD Instinct GPU。
六吉瓦？
对，六吉瓦。第一批一吉瓦用的是下一代 MI450 序列加速器，计划是2026年下半年开始上线。
这绝对是的里程碑式的合作啊！六吉瓦，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都快赶上一个小城市的用电量了。用功率来衡量 AI 基础建设规模，直接就反映出最前沿的 AI 模型训练和运行需要多么惊人的能源和算力。
嗯，
这个协议直接就把 AMD 定位成了 OpenAI 这个全球顶尖 AI 机构的核心计算提供商。
协议里还提到一个潜在数字，说这合作未来几年可能带来的收入是远超1000亿美元。这个数字太惊人了。那么对 AMD 甚至对整个行业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这绝对是对 AMD Instinct 硬件能力还有他们那个 ROCM 开放软件站成熟度的一次强有力的认可。它证明了 AMD 的技术方案是能满足像 OpenAI 这种最顶尖、对性能和 TCO 总拥有成本要求最苛刻的 AI 工作负载需求的。
嗯，验证了实力。
对，其次呢，也意味着 AMD 会跟 OpenAI 在未来不光是硬件，还有软件、网络甚至系统级设计上进行更紧密的合作。你想，有这种最前沿的用户直接给反馈，一起搞研发，这对 AMD 未来的产品迭代和路线图规划价值太大了。
嗯，那除了 OpenAI 这个重磅消息，还有别的重要的 AI 合作进展吗？
有的，Oracle 也宣布了，他们也会是 MI450 系列的首发合作伙伴之一，计划从2026年开始部署几万颗 MI450 GPU。
Oracle 也跟进了。
对，另外在主权 AI 和国家级超算项目这块 ，AMD 也有收获，比如阿联酋那边会跟思科还有当地的 G42 合作，部署基于 MI350X 的大规模 AI 集群。
嗯，
美国能源部和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不光是合作建那个 Lux AI 工厂，用 MI350、EPYC 和 Pensando 网络技术，而且他们下一代的旗舰超算 Discovery 也定了，就用 AMD 的 MI430X GPU 和咱们前面提到的 Venus CPU。
哇，这么多重量级的合作，看来 AMD 的 AI 战略确实在加速落地。
是这么回事，这些合作加在一起，就构成了 AMD 实现他们那个宏伟目标的基础。他们不是说了吗？到2027年 ，AI 相关业务年收入要做到数百亿美元，这个量级，这些大单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支柱。
当然了 ，AMD 也不光是数据中心和 AI， 我们快速看看其他业务怎么样。客户端就是 PC 这块，还有游戏部门表现也非常好啊，营收到了40亿美元，也是历史新高，年增长73%。
是的。PC 处理器业务特别突出，季度销售额创了新纪录，主要还是靠 Ryzen 处理器卖得好。多面端的 Ryzen 9000系列据说反响不错，笔记本那边的需求也挺旺盛。
我看记录里特别提到了商用 PC 市场，说势头很好。
对，提到了。商用领域的 Ryzen PC 销量年同比增长超过了30%，而且还拿下了医疗、金融、制造这些行业里好几家Fortune500的大单。
这是不是意味着 AMD 在传统上英特尔占优势的商用市场正在取得挺大的突破？
这绝对是个积极的信号。 AMD 的目标一直就是靠他们的 Ryzen 产品组合、更广的平台覆盖还有市场投入，要比整个 PC 市场增长得更快。在商用领域能有这样的进展，说明他们的产品性能、可靠性、平台方案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大企业认可。
嗯，那游戏业务呢？营收13亿，年增长181%，这个增幅也太吓人了。
这个增长啊，主要是那个半定制业务带起来的，就是给索尼 PS 和微软 Xbox 游戏主机供货。现在是季节性备货嘛，为了应对接下来的假日销售旺季，这块业务周期性很强的。
哦，主要是主机备货。
对，另外面向 DIY 市场和 OEM 厂商的那个 Radeon 9000系列显卡销售额也有增加，他们还提了那个游戏画面提升技术 FSR4， 就是 Fidelity FX Super Resolution， 说采用率翻了一倍，支持的游戏超过85款了。
好，最后快速看一下嵌入式部门，营收8.57亿，同比是降了8%，但是环比增长了4%。
嗯，虽然同比有点下滑， 但这个部门有个亮点，就是设计中标额 Design Wins 创了新纪录，今年到现在已经超过14亿美元了。
这意味着什么？
这就意味着未来会有更多各种各样的产品会用上 AMD 的嵌入式方案。他们也发了新产品，比如给通信和数据中心用的 Versal Prime Gen 2， 还有给无线电用的 Versal RF 平台，以及给工业医疗领域用的 Ryzen Embedded 9000系列处理器。这说明他们在嵌入式市场的长期投入和布局还在继续。
好的，梳理完各项业务，我们再来看看公司整体的财务健康状况。第三季度毛利率 54.3%， 营业利润率 24%，每股收益1.20美元，年增长30%，现金流也不错，自由现金流15亿，新高。公司还在回购股票 ，Q3 回购了8900万美元，今年总共回购了13亿，账上还有94亿的回购额度。那么，基于这一切，他们对未来怎么看？
他们给的第四季度指引，挺积极的，预计营收大概是96亿美元，上下浮动3亿，取中间值算的话，差不多是25%的年通增长。
25%的年增长，动力来自哪里？
主要还是那几块：数据中心、伺服器 CPU 继续强劲 ，MI35AI GPU 继续放量，客户端和游戏。客户端增长，游戏虽然季节性会下来点，但同比还是增长。还有嵌入式业务也恢复增长，基本上主要的业务板块都预计能实现不错的两位数年增长。
第四季度的利润率呢？
预计 Q4 非 GAP 毛利率大概 54.58%， 比 Q3 稍微高一点点。这里的特别说明一下啊，不管是刚公布的 Q3 业绩，还是对 Q4 的指引，都没算那个面向中国市场的特定 AI 产品 MI380 GPU 的收入。
哦，为什么？
原因就是那个出口管制和许可审批的情况一直在变。虽然 AMD 说收到了一些许可，但是具体的需求怎么样，许可什么时候能发下来，都还在评估，所以就先保守处理了，没放进预期里。
会上好像也有分析师问到，就是搞 AI 算力建设会不会遇到供应链或者电力不够用的问题， AMD 怎么说的？
栗色素回应说，他们觉得公司为应对这些挑战，准备的挺充分的，而且正在跟整个生态系统，包括供应链伙伴、能源供应商什么的紧密合作。他也预告了，下周11月11号，他们有个财务分析师日活动，到时候会讲更多关于长期战略、产品路线图和财务目标的细节。
好的，那这次对 AMD 最新财报电话会议记录的深入探讨就差不多到这里了。我来为你总结一下核心要点吧。AMD 第三季度业绩很强劲，数据中心里的 AI 和 server 服务、PC 客户端还有游戏业务都是增长引擎，可以说是多点开花。跟 OpenAI 那个大单极大的证明了他们的 AI 战略和技术实力，也给未来画了个大饼，想象空间很大。虽然也有挑战，比如对中国出口的不确定性，但整体看公司给的未来展望还是挺积极的。
的确是这样。最后呢，我想留给你一个更值得琢磨的问题。
哦，请讲。
你看 Lisa Su 在会上反复强调 AI 计算需求的增长是指数级的，他甚至暗示以前大家说的那个5000亿美元潜在市场规模可能都说保守了。那如果这种爆炸性的算力需求真的来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巨大的能源消耗和基础设施压力，对吧？
对。
那么整个科技生态系统，你想想，从最上游的能源网络规划、芯片设计，到中间的设备制造、数据中心建设运营，在未来几年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根本性的调整来适应这个趋势。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看到哪些意想不到的技术创新或者商业模式冒出来，又或者哪些环节最可能变成新的瓶颈。这可能不光是 AMD 一家公司的事了，而是关系到整个数字经济未来形态的一个挺宏大的命题。
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思考角度，确实把我们的视线从一家公司拉到了整个产业生态的高度。好，非常感谢你参与我们这次对 AMD 最新动向的深入解读。